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姐姐，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这个节目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比。陈姐姐，今天你要为我们说的故事是什么呢？
今天啊，我要为小朋友说的故事是圣经中一部很优美的作品，叫做《卢德传》，是记载卢德这个女人的故事。
卢德？
是啊，她是民长时代的一个外邦女人。在当时克纳罕发生了饥荒，很多的以色列人搬到外地去居住。有一个住在白冷，名字叫做厄里莫勒克的人，带着他的妻子纳奥米，还有两个儿子马赫龙和基勒雍，一起到一个地名叫做摩阿布的乡间去了。
爸爸是厄里莫勒克，妈妈是纳奥米。
对的。过了十年，厄里莫勒克跟两个儿子啊都死了，不过两兄弟也都娶了当地的女人做太太，一个名字叫做敖尔帕，另外一个就是卢德了。
哇，陈姐姐，怎么这三个女人都没有了丈夫了？
就是啊，纳奥米跟两个儿媳妇儿都守寡，无依无靠了。纳奥米也就怀念起遥远的故乡，她说，天主垂顾了我的同胞，给了他们食粮，故乡的饥荒已经过去了，所以他就跟两个儿媳妇儿准备启程回到巴勒斯坦。
那他的两个儿媳妇也跟他一起回去吗？
纳奥米对他的儿媳妇说，女儿们，我不想牺牲你们，你们各自回到娘家去吧，愿上主垂怜你们。说完就吻别了他们，结果两个儿媳妇儿就放声大哭。
那他们都回去自己的家了吗？
敖尔帕辞别了婆婆回娘家去了，但是卢德却要跟随着纳奥米。他说，你不要逼我离开你，无论你到什么地方，我都要跟你一起去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，你的天主也是我的天主。
所以卢德就跟着纳奥米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不回娘家去呢？
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卢德传的原因了。卢德因为他的一片孝心，所以就坚持着要陪着婆婆回到白冷。当纳奥米跟卢德到了白冷的时候，已经是收割的季节了。卢德就跟纳奥米说，你如果同意，我就到田间去捡收割者遗留下来的麦穗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充饥啊。
那很辛苦的哦。
是啊，整个的收割期间，卢德天天都到一个名字叫做波阿茨这个人的田地里去拾取麦穗。他啊，是纳奥米的丈夫厄里莫勒克家族当中的一个亲人。波阿茨还特别交代收割的工人，要故意留下很多的麦穗给卢德，好使他每天都可以拾得很多很多的麦穗。
这个波阿茨怎么对卢德这么好呢？
那是因为波阿茨听说，在卢德的丈夫死了以后，她是如何的对待了自己的婆婆，还有怎么样的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跟故乡，来到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民族。所以对于他的功德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佩服呢。
哦，原来如此啊。
是啊，卢德回到了家里，也把这些事情告诉了婆婆。纳奥米就对他说，这个人啊，是我们的亲人，而且是有至亲义务的人，你好好的在他的田里工作吧。就在整个收割期结束的时候，波阿茨很喜欢卢德，想要娶他为妻，而当时的法律也准许他这么做，所以波阿茨跟卢德就这样结合为夫妻，蒙受天主和人们的祝福了。
那纳奥米也同意吗？
说起纳奥米，他还居中穿线呢。因为在当时有一个法律规定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孩子就死了，那么他的同胞兄弟就会娶这个未亡人为妻，如果说没有同胞兄弟，那么就是表兄弟。这个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家族的消灭，并且为了保全他的家族产业的。
现在可没有这样了吧？
那当然了。后来啊，卢德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字叫做敖贝德，他也就是后来我们要说的达卫的祖父。
陈姐姐，在今天所说的卢德的故事里有什么用意吗？
其实啊，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我们虔诚地依赖天主， 凡是虔诚依赖的，天主必定会照顾。就好像这两位遭遇到不幸的妇女，纳奥米是敬畏天主的犹太人，而卢德是摩阿布的外邦人。他的贤德不但获得了天主的照顾，而且也成了达味王的曾祖母，同时也被列入救世主耶稣的族谱里面呢。
不过啊，陈姐姐，在当时的女人，她们的命运好像都和她们的男人有关系哦，而且影响倒还很大呢。
这倒是真的耶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用现在的情形来衡量当时的状况。当然了，女人的价值更不是以她能不能够生儿子为重点。在旧约的时代，还在救赎的时候，救恩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不能够以当时的现象来对照目前的生活。
那么我们要效法的就是他们对天主的信赖咯。
是啊，特别是卢德虽然是外邦人，她原本可以在丈夫死了以后回到娘家，但是她却为了要照顾她的婆婆而跟着婆婆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。同时她相信天主也是她的天主，所以为我们相信天主的人来说更是一个好榜样。
陈姐姐，为什么我们会在介绍了一些名将以后介绍卢德呢？
主要啊，是卢德跟达卫有血亲关系，而这些呢又是发生在冥长的时代，所以圣教会自古以来就把它放在冥长记跟撒母耳记中间了。
所以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撒母耳了。我记得他好像也是一位冥长，而且是最后一位冥长哦。
是啊，撒母耳的出生是这样的。他的母亲雅娜因为没有办法生育，而在一次上圣殿祈祷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厄里的大司祭的面前，跪下来祈祷许愿说，上主，若你垂顾你卑女的痛苦，请赐我生一个男孩，我要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上主。
那我知道了，天主听了他的祈祷，所以他就生了一个孩子，叫做撒母耳。
对，当撒母耳大一点的时候，雅娜就带他到圣殿去还愿，所以大司祭厄里接受小撒母耳在圣殿里服侍天主。
哇，小撒母耳这么小就离开他的父母了，他会不会想他的爸爸妈妈？
圣经中倒是没有描写，不过撒母耳慢慢长大了以后会明白他的一生是属于上主的。撒母耳逐渐长大以后，他睡在圣殿里接近约柜的地方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忽然从熟睡当中醒过来，听到有人叫他说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
是谁在叫他？是厄里吗？
撒母耳啊，也以为是厄里呢，他就跑到大司祭厄里面前说，你叫了我，我在这里。结果厄里说，我没有叫你啊，回去睡吧。他就回去睡了。不过一连三次，撒母耳跑到厄里面前，但是厄里并没有叫他。
那到底是谁呢？
厄里明白了，原来是上主叫他。厄里就对撒母耳说，去睡吧，如果再有人叫你，你就回答说，请上主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静听。
原来是天主啊，天主对撒母耳说什么呢？
天主说，在以色列中将发生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厄里的两个儿子所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撒母耳就把这个讯息告诉厄里，但是厄里坚持撒母耳要告诉他。
那厄里听到了一定会很难过。
是啊，不过厄里只是沉痛地说，天主是正义的，他看着怎么好就怎么行事吧。
陈姐姐，所以即使厄里是个大司祭，他的儿子做错了事，他也无法救他们吗？
是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做的一切事情，总有一天要跟天主交代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了，下礼拜再继续说撒母耳的故事。再见。
再见。